来自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岭南大学等机构的民调专家、媒体专家和政治与社会活动专家，分别从各自领域的调查数据着手，对香港这一次的反送中浪潮进行了剖析。独立智库香港民意研究所所长、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前总监钟庭耀博士指出，送中条例出台之后，无论是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支持度，亦或是对香港特区政府或者北京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都大幅下挫。比如来讲，受访者今年7月12号对广府和北京政府的信任度，都是1997年7月12号以来的最低点，其中对广府的信任度22年前的7月12号超过 40%， 今年7月12号是负 34%。对北京政府的信任度22年前的7月12号是 0% 以上，今年7月12号是负 40%。 对于送中条例，在强烈反对、比较反对、一半反对、比较支持、强烈支持和不清楚六个选项当中，所有1002名的受访者当中 69% 表示反对，其中 56% 强烈反对。按年龄段划分，14到29岁的年轻人 91% 都反对该个条例，其中强烈反对的比例是 78%。 文化程度来讲，受高等教育者表示反对的占 83%， 其中强烈反对的是 71%。 钟庭耀说，他认为缺乏信任亦都是这次反送中运动的一个大的特点。他说，即使是参加运动的年轻人，他们亦都不是几信任彼此，他们对制度失去了信念，他们宁可自己单独行动，亦都不愿意受到某种中心的领导。悲观和失望导致他们倾向于用反叛的方式对付前线的警察，其中一部分年轻人越来越愤怒，会倾向于宣泄自己的愤怒，包括考虑移民和要求通过启动政治改革来改变整个的系统。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任李立峰博士主要研究媒体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媒体和抗议之间的互动。李立峰说，对于广府的修例举动，受访者之中反对的比例是 47.2%， 支持的是 23.8%， 无所谓的 24.9%。 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警察暴力或者说警察滥权事实上成为公众全面关注的焦点。他和团队所做的民调显示，在抗议活动的第二个星期、第三个星期和第四个星期，受访者之中要求彻底调查警察暴力的比例分别是 74%、80.1% 和 80.6%， 要求特首林郑月娥辞职的比例是 52.2%、58.9% 和 64.6%。 李立峰认为，因为形势的发展，亦都因为抗议的持续升级，情况多次证明警方的确存在过度使用暴力的现象，而他们并没有遵守他们应该遵守的法律和规定，所以当抗议活动还是继续的时候，警察反而成为了大众抗议的主要的目标之一。李立峰又说，关于抗议者诉诸暴力的现象，他领导的团队已出的问题就是，你是否同意当政府不回应大规模和平抗议的时候，抗议者采取激烈手段可以理解的讲法呢？受访之中表示同意的占 55.7%， 不同意的占 26.9%， 无所谓的占 15.2%。对于香港抗议出现暴力冲突，究竟什么人应该负责呢？ 50.5% 的受访者认为责任是港府， 17.8% 认为是北京中央政府， 18.5% 认为警察应该负责， 11.6% 认为是境外势力。就是说，对警方执法的不满导致后来提出独立调查警方暴力的诉求。此外，大众总体对北京司法系统是不信任的，所以才会如此反对送中。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民调显示香港人不满的对象主要并不是北京的政府，而是香港政府。他们对香港政府反应民意速度之慢并不满意。李立峰又说，香港大陆两个制度相当于有一道防火墙围住香港，使到它能够享受到大陆民众享受不到的一些权利。现时看着香港的防火墙要被拆除，甚至在这里倒塌，墙内的人肯定不会将愤怒投射到墙外的北京政府身上，而是投向墙内那些正是拆墙的人。李立峰又认为，抗议活动并没有停止，是因为抗议者令到活动变为有两个目标的运动，就是短期目标彻查警察暴力，长期目标就是解决导致政府对公众意见不反馈的基本结构的问题。 香港岭南大学政治学助教、研究香港社会运动的学者袁伟希博士说，他的团队在6月9号以来做了总共22次抗议现场的民调，具体方式是手机上网扫二维码回答问题、手机上网回答问题和面对面纸张回答提问，他们采集的样本超过10000人，回应率超过 85%， 超过 60-70% 的国际平均的水平。袁伟希表示，香港缺少民主的现实导致民众更加愿意在抗议现场和研究人员和记者谈话。他们组织的现场民调显示，抗议者男性是 54%， 略多于女性的 46%， 超过 70% 的抗议者在40岁以下，超过 50% 是30之下，他们的教育程度比较高，超过 75% 自称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正是接受高等教育，24% 是中等教育程度，社会阶层就是 51% 的中产，草根是 41%， 阶层不长者是 7%。 对于走上街头进行抗议的动机，袁伟希说，要求主要领导人比方说林郑月娥辞职并不是最重要的诉求，讲明抗议者并不是寻求快速改变体制，他们开始的时候要求政府撤回送中提案，后来抗议警察使用暴力，并且要求通过独立委员会调查警察暴力的问题，以及重启政治上的改革，他们指向制度，而不是要求某些领导人来到承担责任和下台。袁伟希指出，抗议者要从根本上改变制度，从他们后来提出的5个诉求地都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诉求的分量正是变化。开始的重点是撤回提案，警察暴力的重要性一开始比不上要求撤回提案，但后来取代了提案的重要性。重要性逐渐上升的是呼吁实行普选，这个呼吁在7月初位置还是非常之低，但后来成为同警察暴力同等重要的问题，所以抗议者亦都在学习，他们的重点不断调整，从关注提案本身到要求对政治制度进行根本上的改革。此外，袁伟希的调查还显示，在互联网上面分享抗议资料，在互联网上面支持抗议，签署网上请愿信的人数从8月第二个星期到了8月第五个星期都呈现直线上升的状态。总之，这次反送中抗议活动对香港人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它加剧香港社会的对立，无论是职场或是家庭，抗议事件都容易导致立场对立而产生火爆的局面。其次，香港人的媒体消费习惯亦都发生了改变，就是更多地转向从社交媒体获得信息，而媒体亦都有夸张的成分。事实上，抗议活动对香港人生活的影响在周末的时候大一些，平时基本上市民按部就班。最后，抗议的动机经济不是主要的原因，更多是社会政治因素。从历史上面来看，香港过去的任何社会运动都是由政治因素引发，而不是经济原因导致。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